今天我们第一个主日我们要讲的是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我们2015年教会的意向。过去两个月都讲我们要怎么样长大成人，我们是在基督里长大成人。长大成人在我们生命是什么意思？长大成熟在我们的生活上又有什么看见呢？以弗所书四章他讲说，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他这个长大成人意思是指的在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年长的不一定灵命就高，年轻人也不一定灵命就浅，刚信主的人也不一定就比信主的人灵命浅，因为有的人是突飞猛进，有的人是走三步退两步，所以走来走去花了很多的时间，始终没有办法长大成人。我家我是最后一个信主，连我的女儿都比我信主，所以我信主的时间很短。但刚开始几年也是没有任何长进，好像属灵的胃口很小。我唯一能够说，那在我刚信主那几年我到底有什么得着，我回想起来其实只有一两件事情让我真正得着。我以前是抽烟的人，抽了几十年，一天一包两包，饭后一支烟，快乐是神仙，不是吗？我以前是喝酒的人，酒里乾坤大，壶中有春秋，不是吗？以前是什么都来。我信主最大的好处就是前几年虽然我不读经不祷告，但是当我每一次我要吸烟就要跑到外面去吸，或者是外面还下着淋淋小雨的时候，在那里吸起来的时候，当我说神啊，你什么时候帮助我能够把这个烟戒掉，从此我吸烟就一点味道都没有，真是享受浪费在那边烧钱，所以我就不吸了。以前刚来美国的时候，30多年前的时候，一包烟1块钱不到，现在一包烟6、7块钱，所以我很高兴，不但是对我的身体好，对我自己一路走来，我就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了。这就是前两年神让我得着最多的。我在灵命上也是过了一段时间一直都没有长，但是有一天我说神啊，我到底活在这个世界上面，难道要我死了才见到你吗？那有一阵子我在湾区上班，所以那个时候我家都在这边，一个人来到教会里面很无聊，教会里面的长老长职看我一个人就比较好用，就要我做这个要我做这那个，还以为我很行，还要我带主日学。哦，我回来真后悔，我答应了，下个礼拜就要上台教主日学，怎么办？临时恶补，然后又去晚上去读了神学院，刚开始选修，然后越来越就越被神所得着。不是说我多了不起，不是说神都看得起我，不是说我有什么天命，你只要有一个愿意的心，你向他祷告，你向他祈求，你要把坏习惯戒掉，你要在灵命上有更多的增长，你要在生命上有更多的长进的时候，你向他祷告，他就会应允。我自己经历到，因为当我愿意的时候，我50多岁才开始看圣经的，但是神就让我能够过目不忘，能够看到以前看不知道看什么的，现在看就感觉到他讲的真是有道理，跟我的生命是息息相关。那么以前我什么都不会，虽然留了个长头发，骑个摩托车，拿了一个 boombox，追女朋友， 好像很了不起，其实吉他也不会，什么都不会，歌也不会唱，都是装样子。但是当我必须要唱诗歌赞美声，当我必须要用吉他来带敬拜赞美带小组的时候，忽然间神都让我会。现在我也求神让我的鼓能够打得更好，求神让我能够再一次为神所用。当然了，我们有更好的人的时候，我通通把它放下来让给别人去做，我就可以更多的专注在其他的事情方面，比如说是教导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的灵命高灵命低，就好像我们的血压一样，血压你再高还是有低的时候，血压你再低还是有高的时候。所以我们灵命也是这样，高高低低，起起伏伏。有的时候早上起床，美国话是说起床起错了边，一天都不愉快，看到那个不顺眼，看到这个不顺眼，就是灵命就低沉。但是灵命要高，到底要高到什么地步才算高呢？圣经上面说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就要以圣经上耶稣来做一个比较。以弗所书第四章他说，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能够在真道上能够更进一步，能够被神所得着，能够了解。如果说我们没有在真道上能够了解，没有长大成人，我们的幼嫩的生命很危险，因为我们还以为我们在服侍神，我们还以为我们在敬拜赞美神，我们还以为我们把我们生命给神，我们还以为我们献上身体当作活祭，我们还以为我们是跟葡萄树连在一起，我们还以为我们结了好多果子等等。殊不知如四旬汉所说，斧子已经在根上，要把它砍掉又修剪。上次我讲说我们结果子，我们都想说啊，就是传福音嘛，带人信主就结果子嘛，那只是五样果子中间一样，叫做福音的果子。我们还有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的九种，我们还有悔改的果子，哦，叫悔改的心与生命相称，我们还有许许多多成圣的果子，还有得救的果子，这都是我们没有去想的。圣经上面讲得很明白的，果子果子果子，我们还以为我们 跟葡萄树结得 很密，从他那边领取，然后长得很好，或者是自以为长得很好。但是当我们看到的时候，神啊，像我以为我长得这么好，为什么我听不到你的声音？神啊，为什么我为人祷告人并不得医治，我心里面还有困苦，还有患难，或者是说我还有这么多的困难呢？哎，我们如果拿保罗来做个例子，保罗受了多少的困苦患难，但是他说什么？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看万事如粪土。你能够这么做吗？保罗说，我的身体虽然再大的苦难，但是神啊，你都与我同在。如果说我们生命能够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还真正是，那就像彼得一样，连他的影子都可以医病。就像彼得一样，他能够为主来做许许多多的事情，这是我们所追求的。今天早上在车上，玲玲说，你不早跟我讲要我来教主日学，我说真的没有办法，我们昨天晚上忙了一个晚上，我们今天早上起来我还有一大堆事情，我说这个要设，那个要设，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还有应周报等等，我真没有时间来教主日学。我自己很有感触，我就叹息了一声，我说求神原谅我，我做了牧师，带了教会十年了，连一个教师都没有培养出来。所以我自己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让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摆下我们自己。我都很希望我们能够献上身体当作活祭，但是您知道吗？那是很苦很痛的事情。刚才我们念的路加福音第二章的40节， 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命，我们要长大成熟，迈向成熟是渐进，不是说一天你就可以变出来。就好像一个蝴蝶，它要是从茧里面要挣扎的出来，那过程是漫长的，出来的时候人家一看就惊艳，因为你已经不一样，你已经是一只蝴蝶了，你以前的种种，以前的是非都已经过去了，你的生命已经超然了，这世界已经不能够拘束你了，甚至一连死亡都不能够把你困住，因为你已经超脱了。而这个孩子也指的是耶稣基督渐渐的长大，我们身体要渐渐的长大，这是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的去做。我祷告求神能够帮助我们成长的过程，是从婴孩到小孩到青少年到成人，然后壮年，然后老年等等。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您的属灵生命是在哪里，其实每一个属灵生命的层次你都看得很清楚。小孩婴儿时期呢，张嘴就要吃，或者是不高兴就哭，或者是闹，很任性等等。那么小孩也有他的特征，小孩有的时候你说什么他都信，所以耶稣说我们要回转归向小孩子，不然你真的进不了天国，因为你每次把这个天国来算一算，我要花多少钱，花多少功夫，或做多少事情，我才能够进天国吗？哦，这个犯不着嘛，对不对？小孩子你说了他就信的时候，这小孩子神说不要阻止他来靠近，但是小孩子却也有许多的问题，你讲什么他都信，所以邪风一叫一吹他就跟着就摇摆。所以保罗说我们不要做吃奶的婴孩，如果我们做吃奶的婴孩的话，你没有一个分辨能力，人家给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所以邪教异端就很容易就进来了。但是我们要倒是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但是成熟好像是属灵的长者一样，但是老了长大了也有问题，你知道吗？有些基督徒信了几十年，但是他从来不相信说一定有这回事，从来不相信，他从来不相信说真有天堂吗？哦，条条大路通天堂，天堂就在心里面，哦，你只要放下一切你就在天堂里面。哎，我们灵粮堂一直在讲天堂是真的，天堂不是只是一种哲学，不然你就去信哲学就好了。我们相信的天堂是真有那天堂的，不，你要做多少事情才能够去天堂，或者是天堂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只是一个境界。 No， 天堂是一个真的地方。所以我常常喜欢讲说，各位啊，你如果先去或者我先去的话，能够看看我们还能够做邻居吧，帮我看一个好房子，我们在天上还可以相会。我始终相信真有天堂这回事。如果说你觉得天堂不是真的话，我也看过基督徒信到最后他不相信是真的，他永远只认为这是一个哲学的观念。但是不止，不管怎么样，刚才我们念的这个经文，耶稣到了12岁的时候，他的父母按照常例，按照规矩，按照规矩，犹太人男丁一年要三次上圣殿去朝圣去，就是月节，然后五旬节，然后是祝棚节，这三个节日大节日。所以耶稣他的父母也带着小耶稣，犹太人是12、13岁就算是男丁了，就带着他去上圣殿去朝圣去，然后待了好几天，然后回来的时候大概是人多了，一时也忘了耶稣，哎，才发现说怎么耶稣没有跟回来，就赶快回去找，结果他们发现耶稣在圣殿里面与教师还有宗教领袖还有朝圣的人在那里，圣经上面说一面听一面问，跟人家在那边讲经论道。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图画。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一面听一面问，哦，有什么问题，能够如果我们读经我们查经我们祷告也都是这样，我们一面听，尤其我说祷告，祷告不是说神啊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神啊你真伟大好走了，你还要问，你还要听神要跟你说什么。因为有人说祷告实际上应该是双向，但是很可惜我们常常把祷告变成是单向，就是我向神要，我向神赞美，我向我爸爸说什么，但是你知道你爸爸也要跟你说话不是吗？圣经上面说神用大自然的启示跟我们说话，神用话语跟我们说话，神用各式各样甚至于借过圣经或者别的人向我们说话。所以你要去想，你要祷告的时候也要去听。所以耶稣一面问一面听，在圣殿里面他让爸爸妈妈说，哎呀我们找你找得好急，耶稣说什么，你们找我干什么，岂不是我应以我父的赐为念吗？圣经上面有好几种解释，那么基本的意思就是说我应当以我父为念的赐为念。换言之，耶稣在圣殿里面他得着了启示，他知道上帝是他的父神，他的心思意念在神的身上。耶稣教导我们以父的事为念，我们还年幼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状况不好的时候，情况不佳的时候，吃饱肚子最重要吧，所以以肚腹为念。当我们吃饱了，我们跟着想的是以功名利禄为念，怎么样多赚钱，怎么样成名，怎么样做多大更大的事情，怎么样做什么。没有说不好，我从来没有说我们不要去做世界上面的事情，我们不要吃饭，我们不要干什么，而是说你把什么放在第一位，以什么为念。耶稣说岂不知我应以父的事为念吗？所以当他在圣殿里面说跟人家谈的是讲的都是父亲的事情。对于在地上的父母亲，我们感激，我们也是自己在地上的父母亲，但是当我们长大成熟的时候，我们真的也要以天上的父的事为念。我们常常讲神国 The kingdom of heaven， 到底神国是什么，也不是哲学，我一直相信是真有这个国存在，所以我们会要来发，要来用天国护照。当然了，天国护照不是说要干什么，乃是说要督促我们如何长大成熟。你如果接受了什么课程，上面就会记载你磨练磨业磨日你完成了什么课程，你如果参加过了什么宣教，上面都会有记载。所以我一看就知道，哦，你的属灵程度在哪边，你参加过三次宣教，你读过圣经读了好几遍，我一看就知道应该在什么程度，是不是？不是说要限制人什么，当然了，上面还有一些资料，譬如说是你出席的记录啊。而且主耶稣说，我们应该待在上帝的家里面。你待在哪里，你的心思就在哪里，是不是？如果你一天到晚待在股市里面，可能你想的就是股票的涨跌，今年赔了多少，今年赚了多少。如果是你待在菜市场里面，你大概菜场的芹菜一斤多少钱，韭菜一斤多少钱，猪肉一斤多少钱，哪一家卖的皮都搞得很清楚。所以你如果待在上帝的家里面，上帝的家里面的事情你一直都会很清楚的。而当我们成为神家里面的人的时候，我们不再做客旅，我们不再是异乡人，我们乃是神国的人。好的，他跟着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悦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我每次看到，我就看到他在讲我们生命中的四个 quotient， 四个商数。智慧是什么 ？IQ 智商 ，intellectual quotient， 是不是？身量呢？身量它有一个夸弧，说是年纪，是不是？ 年纪常常跟你的什么有关系呢？就你跟你的人生的阅历，跟你的智商有关系。比如说你是小学程度，你的知识水准就到这个地步，你的智商就是小学程度。你读了博士，你的智商就是博士程度。所以 knowledge quotient 就是你的身量，就是你的年纪，叫做 KQ。 那么神喜悦的心是什么？ GQ。 人喜爱你的心 EQ， emotional quotient。 我们常常学习到外面去学习，说你怎么样能够把你的与人际关系改善，这就我们叫做要改善你的 EQ， emotional quotient。 emotional quotient 就是如果人家越喜欢你，越讲你好，表示你的 EQ 越好。 EQ 好的人不见得 IQ 高，不见得聪明，不见得 KQ 高，不见得书读得多，不见得智商高，也不见得神商高。但是 EQ 好的人，他做什么事情他就很圆滑，很婉转，人喜悦他的心。所以耶稣上面一句话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或者年纪，并神与人喜悦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哎，各位，我们的智商要怎么增长？假如说今天我智商不聪明，我从小就不聪明，我以前小时候读小学都是放牛班的，所以不聪明。但是您知道吗，神他能够让我们的智商 IQ 能够高起来，因为圣经上面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是不是？所以当我们愿意敬畏神的时候，我们的智慧会高起来。我有的时候想想看，我如果早信主早认真的话，我的生命会完全不一样，甚至于我的生活都会完全不一样。你在公司行也会发现，如果说你能够有从天而来属神的智慧的话，你做起事情来，真的，你处理事情来跟你现在做的不太一样。当然了，这也是很幽默的一个地方，神不会让你再回去重来一次的。有的时候我想说，如果神可以让我们生命再来一次的话，那该多好，那我以前做错的事情全部都不会再错。但是我想还是不要再来，如果真要再来的话，那也就这个人生就没有趣味。人生就是要有对有错，有好有坏，有是有非，有人得罪你，你也得罪人，有人骂你，你也骂人，有人爱你，你也爱人，是不是？而且在我们的生命中，大大小小的事情，神要我们再一次凭着他，我们在他面前紧紧的跟随他，跟着他。所以就算说我们有做错事情犯错事情，就算说我们的聪明智慧不及，但是当我们愿意向神，他会让我们高起来。那么我们的智商也是一样，如果说你从小在一个菜场，或者你家庭环境不好，很明显你从小的培育不够，培养不够，你的智商就可能没有办法到达那个境界，到达那个地步。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求神让我们开展我们的知识，当我们的知识能够再一次从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真神那边来得到启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因为有他而不再一样的时候，因为他在我们生命中能够带我们经过那一步一步走的时候，譬如讲以色列人出埃及下迦南，他徘流了40年，他在旷野里面，我相信他们的知识都很丰富，怎么样在丛林里面活，怎么样在找水，怎么样找东西吃，知识哦，虽然我不如一个博士，那么医学博士那么有聪明智慧，那么知识，但是您知道吗，可能我在办公室里面，我就比那个医学博士来的更能够走得动，是不是？你叫一个医学博士来接电话，很可能他就接不来；你叫一个非洲土人来打电脑，很可能 他就做不来。但是你到了旷野地，到了沙漠地的时候，哎，哪边有水喝，哪边有东西吃，你还非靠他不可。所以智商是因地而异，因人而异，不是标准。换一句话说，如果大家都是医学博士，智商都很高的话，谁来扫厕所？不见得医学博士过得就会比你过得更精彩，是不是？哦，有的时候我想说，神真让我有一个很精彩的生活。我的生活，我的日子，比起各位可能差很多。我们昨天才讲到，哎呀，去哪边去哪边？我说我真不好意思，我一生只到过两个地方，台湾跟美国，我哪都没去过。啊，大陆我也去过，去宣教的，这是那根本没有玩，就是一路就天昏地暗，就教啊教啊教啊教完了就回家了，所以没有玩过，连日本、香港，连更不用讲欧洲了，连南美通通没有去过，但是。我觉得我的生活很富足啊，对不对？虽然我没有什么大知识大学问，但是我觉得我的智商够了，因为神他用我的音乐素养也够了，虽然跟这些音乐家比，跟什么汽车副司机、柴可夫司机比，可能比不过他们了，但是我相信神给我的是绝对够用的，所以你的智商绝对够用，你的智商绝对够用，你打从敬畏神开始它就够用了。好的，我们的 emotional quotient、常常这点可以改进，你知道吗？不见得说我们生下来，其实啊，你都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我们小孩子怎么看怎么不对，或者是觉得他怎么这么讲话这么做事，其实你会发现他跟你一模一样，就是你教的，就是你教出来的，你知道吗？其实有的时候你想说，哎，这么简单一个事情，为什么你非要这么做呢？有一个小故事这么说啊，有一个妈妈她在那边煎鱼，她就头尾一剁，然后就放到盘子里面就煎，他女儿就问他说，妈妈，你为什么煎鱼要把头尾剁掉？哎，他就想，哎，奇怪，我为什么要头尾剁掉？他想说，哎，我妈妈都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打电话去问他妈妈，他的妈妈说，哎，是啊，因为我们家以前那个煎盘不够大，煎盆不够大，所以我必须把头尾剁掉，所以习惯了每次鱼来就头尾剁掉，就这样煎。他才恍然大悟，这一切都是一路积累下来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我们的父母，我们看我们的孩子呢，好像说这么简单事情你为什么会想不开，会怎么怎么，有的时候因为你的生命里面碰到某一个事情，你的意商 EQ 啊，就是在这个地步。你比如说你今天被蛇咬了一次，中国人说的，你十年看到草蛇你都会怕。有的人他一辈子不敢从楼梯下面走过去，有的人他一辈子不敢坐飞机，因为他好像就好像觉得那是他的罩门，但是有的人他就是做事情就是这样子做， no way or highway， 或者是没有商量余地，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 EQ 其实是最容易改的， IQ 不容易改，你生下来聪明就是聪明，那 KQ 你过去了，你已经没有办法追上去了，虽然神会帮你补足，但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 EQ 其实是一个最容易改的一个东西，只要你再一次把你自己谦卑顺服来到神的面前，你向他说，求你来帮助我，我有这些坏习惯，你帮我改起来，我说话常常得罪人，请你帮我改起来，我甚至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终归见底呢，我们常常 EQ 差，是因为我们不谦卑顺服。我们看什么事情都从自己的角度看，为什么我讲你不听？为什么你讲话冒犯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不是？其实，你只要谦卑顺服来到神的面前， 哦，是是是是是，或许因为怎么样，或许需要有多一点时间来沟通，或许要有更多的交通，或许要多祷告，或许要多替别人着想，或许要从别人的角度来想事情。每一个人想的都不一样。你到人家家去为人家夫妻吵架，去帮他们调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讲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各有角度不同。你有你的看法，你有你的想法，你有你的说法。所以我们不要像一个小河流小溪流一样，我们要像江河能够包容小溪流。你知道，就好像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恩典与祝福一样，不要小气到说神啊，我只要这么一点点，神啊，哎呀，岂不知神给我们的多少的恩典祝福，还有怜悯，还有慈爱，我们一辈子都用不完了。那么 GQ， 神喜爱他的增长，神喜爱耶稣，神也会喜爱我们。如果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当然了，我讲如果就不对了，因为不管你怎么样，神都爱你，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有的人讲说那不公平啊，为什么我做好神也爱我，我不好神也爱我，那是另外一回事。神爱他，爱的是说我创造出来的人，我爱他。但是你好我奖赏你，你不好我要管教你，我要处罚你，你知道吗？就好像是说神啊，你不公平，为什么不把坏人通通杀光？圣经上面讲说，神赐义给义人，也赐义给不义的人。神降福给好人，神也降福给不好的人。神医治好人，神也医治不好的人，是不是？但是我们要想想看，如果说你是一家人的父亲，你可不可以说这个孩子好，我爱他，那个孩子不好，你不乖，爸爸不要你了，你不乖，爸爸把你丢了。我们有的时候这样跟小孩讲话，我最近还听到有人这样子讲，不好，会让孩子伤到心。你如果说你爸爸这么跟你讲，或者是神跟你这么说的话，你想你心里多难过。神讲得很明白，我们都是他创造，他爱我们，不管你好你坏，他也赐福，他也医治我们，都会。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好，我们做坏事，偏行己路，如羊走迷的话，他要管教我们，管教的方式也很多啊。但是他会总是在大大小小事情，他会让我们能够继续的磨，磨到合他的样式。当然了，我们越快合他的样式，我们的受的苦难越小，这叫做我们的功课就学会了。感谢神，赞美神。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我们写作文，我们总是要写说我的志愿，是不是？我从小我的志愿，我一直到了初中高中，我写作文都是说我要做工程师，我从来没有想说我要做牧师。那么我也做了一辈子的工程师了，也很不错。我们在座也有几位工程师，今天我要跟你们聊一聊酱啊，还有这个 Richard 啊，还有我们的海宁啊，啊这些工程师，还有我们的 Charles， 是不是？工程师有工程师的语言，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聊得来。但是我们从小的志愿，你志愿要做什么？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的时候我们要想说，神你要我做什么？是不是？就好像甘乃迪总统他有一次说 Don't ask what the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the country。 不要说，不要问国家你国家能够为我做什么，你要问说我能为国家做什么。同样我们在神的国家教会也是一样，你不要想说我来到教会牧师你能够为我做什么，你神你能为我做什么。有的时候你要想说我能为教会做什么，我能为神国做什么事，你出多少力量，因为这是神最看重。神他给你恩典祝福怜悯慈爱，神给你大大小小的赐福。哦，当我们如果能够看清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相信说，即使是今天我有困苦患难，我们谦卑顺服来了神的面前，神是我没长大。十年前的事情，我今天在看的时候，我说圣灵啊，求你去跟那个人说，跟他说我对不起。当时我从来不会这么想哦。所以如果我们一直没有长大的时候，你永远不会这么想，你总认为是我对你不对，神你不对，你应该怎么样，那你就是神了。所以来到我们神的面前，耶稣十二岁，他的智慧跟身量被神与人喜悦，他的都一起增长。但是耶稣到了三十岁，他才真正出来为神做事情，不是吗？民数记里面讲说，祭司要怎么样，三十岁才可以出来服侍，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了，我们一定要逐渐成长到某一个程度，我们才真正够资格。有的时候当我们没有长大成熟的时候，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那做那个，但是有的时候神他会用环境，用各样事情来提醒我们，来带领我们，感谢神，赞美神。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在他面前努力的来学习，谦卑顺服的来领受，来求神保守带领我们，那么我们就会逐渐的增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带领了我们，感谢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福音诗歌。 神在神在神在神在神在，把风雨中淡淡仰望你。荣耀荣耀，第二个，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你的柔美无能能及，神在神在神在神在神在神在，荣耀光中淡淡仰望你。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以马内利意思是神与人同在，所以我们走在这世界上面的道路，神与我们同在。即使有天大的事情，神都带领我们。即使是明天神要把我接回他的天家，我就要欢喜快乐，因为我就可以见到造我的主，我就可以再一次回到那柔美的天家。感谢神，因为他是荣耀的君王，我的心要向他歌唱，我要唱以马内利，神与我同在。风雨中我们要有盼望，因为荣耀同在能够让我们享受平静安详。感谢神，赞美神，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